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专注在这里，约翰一书第二章15到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三节经文啊。所以这三节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的总结。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这节我昨天没有详细讲。好，这节经文跟前面的哪一节经文相呼应？跟第二章的哪一节经文相呼应？第二章的哪一节经文相呼应？能否找到？读约翰一书，就是需要这样不断的前后要去看的，因为他的观点是前后不断的在重复的。然后呢，他的第六节，第六节差一节经文，第五节，对，应该是第五节啊。好，第五节说什么？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所以这里讲到，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遵守主的道，爱神的心在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相反的，一件事情是遵守主的道。一件事情是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所以我之前应该灵修的时候跟你们讲过，如果你打开生命记，你看旧约，在生命记当中，摩西常常说，你们要爱神、顺服神、敬拜、敬畏神啊，然后呢，去服侍神，这些句子都是放在一起讲的。爱神就意味着顺服神啊，顺服神就是代表着敬畏他。这些意思都是一样的意思，明白吗？等一下啊！所以这里讲的爱，这里爱世界与什么相对应呢？就是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就是爱主，爱世界就是遵守世界的法则，而这两件事情是完全相反的，它的结果也是完全相反的。爱遵守主的道，爱神的心在你里面就是完全的。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而这里爱父的心，它也可以翻译成父的爱。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它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人若爱世界，父的爱就不在它里面。我们若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若里面有爱父的心，这是因为父先爱了我们。所以再回到第五节，第五节我还没有读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第五节没有读完的，所以你把第五节和15节对在一起。约翰在讲什么？15节在讲什么？15节在讲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在主里面。明白了没？这就你们常常我们常常从正面说我要去找到我内心得救的确据。但是你为什么不从反面上去找你没有得救的确据？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你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很简单，遵守主的道，第五节。如果有人要来问你，你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是最明显的。美国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周必克牧牧师，他曾经写了一本册子，就专门讲得救的确据，用的经文就是约翰一书，就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就是得救的确据。 而这个得救的确据正面就是第五节，反面就是第十五节。好，所以这是十五节和第五节是相对应的啊。我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爱世界，父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了。父的爱若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与他无分无关的。然后十五节是结论，知道吗？十五节是结论，十六节是原因。好，然后再讲到，因为凡世界上的事，他要解释什么叫做世界上的事。世界上所有的人是被什么东西所驱动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而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昨天我们详细讲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天我讲一下什么叫做今生的骄傲。那路易斯写《返璞归真》的时候，里面有一章，那时候我刚刚信主，他就讲到骄傲是基督徒，是神判定人最大的罪。啊，当时我是不能理解的，在我认为啊，最大的罪应该是什么啊？杀人呢，是吧？为什么是骄傲呢？骄傲是神判定人最大的罪。骄傲这个罪有个极大的不一样，骄傲这个罪是个有个极大的特征，什么样的特征呢？骄傲这个罪是什么样的特征呢？你同学聚会啊，同学聚会，你过了10周年、20周年，同学聚会，每个人都要问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啊，收入怎么样啊，是不是？好，你每个人都想要有高收入，但是骄傲呢，它不是仅仅在于你想要收入高，而是在于在你同学聚会的时候，原来同一起跑线，过了20年之后。你的收入要比别人更高，这就叫做骄傲。骄傲不是你要有权利，而是你要掌握比别人更大的权。骄傲不是说你要漂亮，而是你要比别人更漂亮，你的虚荣心才能得到满足。骄傲不是说你要健康，而是你比同龄人更健康，你的虚荣心才能得到满足。这就叫做骄傲。骄傲这样的一个罪，带有一个强烈的增进性，它是透过与在别人的比较当中来提升自己的价值感的。而为什么这是最大的罪呢？为什么这是最大的罪呢？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当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蛇说，你吃了，你眼睛就明亮了，如同神一样。所以在起初，亚当夏娃之所以他们也要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子，就是他们想要像神一样。所以他们想要与神比较，高举自己如同上帝一样。骄傲啊！你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带大家读一些文学作品，你看里面读到一篇叫母亲的女儿，是吧？这个母亲好像为了女儿啊，我来付出代价，牺牲自己的幸福，我不再去嫁给那个我喜欢的人，不再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为什么后面这个爱会变成仇恨呢？为什么这个爱会变成仇恨？为什么这个爱里面带着极大的怨恨和苦毒？这就是骄傲，这就是骄傲。为什么会恨？因为你剥夺了我追求幸福的权利。言下之意就是我配得到比现在更好的生活，你剥夺了我。人的骄傲在心里面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荒唐就荒唐在，我们常常将这样的一种心。 当成是人进步的动力。比如说你今天孩子一送到学校里面去 读书，你们知道为什么学校的体制必须是要将很多人关在一个教室里一起来读呢？一用一个标准的一个老师一个教材的，就是给你一个公平的起点，然后比比看谁先冲到，谁先做第一名，然后用这种所谓同侪的竞争的压力来让你学习的更好，然后你还以为这种竞争压力对你是有帮助的，错了。这种竞争压力只会让你赢过别人而觉得骄傲，输给别人觉得自卑。骄傲和自卑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你从小在学习当中就是这样，然后从你踏上社会开始，你也是这样。然后你想要出人头地。你想要做人上人，你看中国的话来讲，这些全是骄傲。然后你还以为这些东西是好的，你还以为我就是这样子我才能够成功的，是吗？然后你成为了所有人的人上人，然后你胜过了所有的人，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在某一个地方跌落下来。所以这就是骄傲，骄傲是具有强烈的增进性的。所以骄傲，你如果我们是被今生的骄傲所驱使，他就根本不可能有爱弟兄的心。你怎么可能会有爱弟兄的心呢？骄傲的人，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考试之前，你问别人昨天学习到几点钟啊？昨天我都只是玩的，我没有学习。为什么他要撒谎？因为他怕你超过他，很简单。骄傲怎么可能产生爱呢？不可能产生爱，因为爱是什么？爱是又为了让别人去得益处，骄傲只想让自己得益处，而且要得的比别人更多，最好别人得到的比我少，我才有满足。而今生的骄傲基本上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当然他们也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你骄傲的这种增进，你要与别人比较的这种方面，其实就是在于私欲的满足，我要吃的比别人好，喝的比别人好，我要过的比别人好，穿的比别人好，这些都是私欲。你不断的跟别人比较私欲，对你自己在私欲当中得到的满足，而这三件事情都是连在一起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然后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这个是我上讲，这些东西不是从父来的，不是父本来创造世界应该有的样子。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已经是被扭曲的一个世界，是已经被败坏的一个世界。你以为正常的，其实都是不正常的。这个世界本身的驱动力并不是上帝作为创造主他放在这个世界上的驱动力，上帝放在这个世界上的驱动力是什么？上帝给亚当的使命是什么？你要按照他的慈爱和公义去治理全地，你要作为神的代表、神的形象去治理全地，彰显上帝的荣耀。然后从亚当从撒旦堕落，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整个的世界就败坏了。因为亚当夏娃虽然堕落了，他们与神隔绝了，但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创造能力，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各项的这种聪明的才智本身，这些中性的东西他没有失去，所以但是他变成罪人了，所以他只能用这些事情，还能按照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去管理吗？当然不行，只能按照自己的私欲去管理。那么人和人，我在讲到创世纪灵修的时候，不是跟你们讲吗？当人犯罪之后，三件事情结果产生：第一，人和神的关系隔绝；第二，人和人的关系隔绝；第三，人和世界和自然界的关系隔绝。人和人的关系为什么会隔绝？什么叫做隔绝？就你不会再彼此相爱了。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竞争对手。你周围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竞争对手。然后前段时间读灾辩论，告诉你们，而在这一片洼地当中，是的，全世界都是异人，没有，都是罪人，没有异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在我们这片洼地，因为在灾难频发又没有形而上的追求的情况下，每个人就更加都是你的敌人。所以这就叫做敌人意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神要审判谁？神要审判骄傲的人。谁是骄傲的人？我们这个民族就是最骄傲的人。天朝上国，中国永远是世界的中心。你是世界的洼地，还以为是世界的中心。
夜郎自在。
那一天我给我妈妈去读圣经，我妈妈她每天她读三章圣经，每天读三章圣经，像我们孩子通读一样读三章圣经，听通读录音。然后呢，他已经读到出埃及记了，读到出埃及之后呢，然后他给我发了一段文字，他说呢，我是在读，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圣经呢也不能很细去想。我妈说，她说如果很细去想呢，觉得好像都不大可信。我说为什么不大可信呢？她说你看那个出埃及的时候，那是隔了多少年以前，对不对？她说那个时候摩西，那时候的事情怎么能记载得下来呢？那时候有文字吗？啊，然后我妈说，然后你想那个时候摩西在埃及行的那些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呢？所以他就越读越会觉得好像是一个神话故事，他觉得这是人口口相传下来一种神话故事。然后呢，我就给我妈上了一课，跟她讲文字的起源，因为他中国老百姓，你们我就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他头脑当中永远有一个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以为我们都古老的不得了了，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们有文字甲骨文，公元前1600年，世界上真正有文字最早的考古记载，公元前6000年就有文字。摩西在出埃及的时候，公元前1450几年，那时候早就有文字了。不仅有文字，埃及早就已经有沙草纸了，纸张哪里是中国人仿的？埃及早就有。文明的起源不是在中华这片土地上，文明的起源是在新月沃地。埃及在公元前3500年，人家已经上下埃及统一了。你3500年，中国连个原始人都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要公元前220几年，221年，一个人家怎么比啊？这个，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文明是从那个地方传过来的，要传到我们这个地方，要翻过喜马拉雅，要翻过青藏高原，才能慢慢的传过来。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给你们读那些书籍当中有些记载，中国80年代的时候在新疆那个地方考古找到的，离现在3、4千年以前的人的遗骸都是白人。为什么？因为他是从西亚过来的人，所以我妈妈她连这个基本的历史框架都没有，所以她根本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真的是记载下来的吗？真的是用文字记载下来？怎么可能呢？她会觉得好像那个时候有文字吗？好像是很早远的事情。所以，我跟你们讲这些，就这些东西，它不是从父来的，哪是从世界来的？然后，但是实际解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今天我还要跟你们详细分享，什么叫做都要过去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都要过去啊？过去是什么意思？他在讲过去是什么意思啊？你可能这样理解啊，原来呢，我有口腹之欲，但现在呢，我吃了一个美食，哎呀。吃了之后呢，觉得哎呀，真的很开心，口齿流香。但吃完之后呢，它就过去了。这个欲望满足之后呢，它就变成不满足了啊！我本来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呢，是非常想要去做，但真的我真实想要去做的时候呢，哎，这件事情总是觉得呢，也没有真正的去满足自己。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但是我是这个角度是个人的角度。我现在要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告诉你。宏观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由罪人所组成的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从公元前6000年就开始的一个人类的文明共同体，这个世界它本身就是被每一个个人的肉体情欲、眼部情欲、精神骄傲所驱动的。它驱动你去读书，驱动你去工作，驱动你去夺权，驱动你去杀人，驱动你去发动战争，驱动一个王国兴起，一个王国衰败。所有东西都是被这东西所驱动的，而这一个的整个的人类的文明体，它是要走向灭亡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巴别塔的文明体，这个要妄图在这样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当中做主做王的一个人类文明，它是要过去的。而这样的过去，这样的过去，不是像流水一样就这样流过了没有痕迹的，而是会留下什么尸横遍野。他就再次的告诉给你听， 人里面的罪，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是人要吃人的社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你看你起高楼，看你楼塌了，这是必然要过去，必然的要过去。所以你们在国内也常常听到今天这个暴雷，那个暴雷，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做暴雷是什么意思吗？现在某某恒大暴雷了，碧桂园暴雷了，连中国远洋都暴雷了，这样的好像有国有背景的公司都暴雷了，都撑不住人家暴雷，以后有的暴了。暴雷就是什么？暴雷啊，就是前段时间发生的株洲泄洪，明白意思吗？就是前段时间发生的株洲泄洪，只有普通老百姓会在泄洪之前10分钟收到通知，我们要泄洪了，你们的村子要转移。在泄洪之前，该转移的重要的领导早就先走了。只有他才会在半夜偷偷的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当这些东西暴雷几百亿暴雷，爆掉的是谁的钱？爆掉是普通老百姓的钱。一次一次的泄洪，然后你不要觉得这个洪水离你还很远，因为上游的堤坝缺口一个个被炸开来了，你离那个洪水灌溉的区域，你就一定在洪水灌溉区。为什么？因为你是韭菜地，你这个韭菜地肯定是洪水灌溉的区域，洪水灌溉的区域，它就要过来。这种崩塌啊，您不要以为这些都是经济行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它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各个表象而已，它的崩塌都是自然而然的。为什么会崩塌？它跟制度还没有关系，不要以为是制度的关系，不要以为是某个人的关系，不是，这就是后面欲望的关系。因为所有这一切是因为私欲堆砌起来的，因为所有这一切是因为私欲堆砌起来的，所以它必然要过去，而且不仅要过去，不仅要崩塌。就像一个人啊，人总要死的，不仅要死，死后还有审判。这个过去的第三层含义，就是他还要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台面前被废去，被审判。然后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并不是仅仅是指遵行神旨意的人永远长存。这是指什么？这是指神的旨意永远长存，上帝对这个世界的设计要永远长存。因为无论是人犯罪、魔鬼犯罪之后，耶和华是仍然坐着为王的，所以这个世界仍然会朝着上帝的旨意的方向去走。这中间所经过的一切的事情，罪人受到的管教，是像那战争、饥荒、瘟疫，都是上帝公义的审判的临到。或者说是上帝最后那个永恒的审判，在这个现在这个世代当中的一个显现。但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唯独上帝荣耀的旨意，他美善的旨意必定会成就，并且会永远长存。为什么？因为神是永远长存。所以他一定会，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这世上一切的罪。邪恶都会被清除啊，所以当你看到启示录最后21章、22章的时候，会看到7样东西没有，是吧？死亡没有了，悲哀没有了，大海没有了。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有一点新的认识，为什么到了启示录最后，他要说海没有了。我以前一直都不明白，我现在有一点新的认识。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只是给你们提醒，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分享。因为海里有什么？你们知道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海在哪里？当圣经当中，当神开始创造海的时候，当神创造海的时候，是21节，海里面就有什么？21节，创世纪1章21节，海，神就造出大鱼，不是小鱼，是大鱼。所以为什么海没有了？因为海里有大鱼，而大鱼在圣经当中有什么预表？大鱼在旧约当中是指什么？ 大鱼在旧约当中是指什么？大鱼怎么会是欲望？大鱼在圣经当中叫做什么？以斯结书当中非常清楚，先知以斯结书把什么比喻成大鱼？谁是尼罗河里的大鱼？啊，大鱼怎么会是救恩？谁是尼罗河里的大鱼？法老是尼罗河里的大鱼。你现在有没有联系起来？为什么耶稣基督呼召的门徒首先是打鱼的？你是不是很奇怪吗？为什么要呼让彼得这些打鱼的做他的使徒？而且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了，你知道什么意思？你现在知道什么？得人的意思不是仅仅是传福音，得人如得鱼了。这里面不是仅仅有福音的含义，救赎的含义。你知道鱼，渔夫把鱼打起来是用来干嘛的？吃掉的。所以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只是吃鱼了，而是要审判人了。这里面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复活显现在海边要让他们打起来153条鱼。为什么到最后启示录大海要没有，海中就没有鱼了？也是这些都是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隐含的啊，可能是一些非常朦朦胧胧的，但是这些事情都不是巧合。他的旨意必定要成就，有很多东西是隐秘的旨意，我们是并不知道的。有很多东西我们确实是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很明显的写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一定是美善的，而且他的旨意一定是公义的。而且唯独遵行他旨意的永远长存，而我们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长存当中有份呢？感谢神，因为我们如今在他的里面是实在的，我们如今在主的里面，我们如今是与神相交，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再次回到15节，所以15、16、17节它是个循环结构，17节讲完之后它应该再回到15节，所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15节也是个结论，17节也是个结论，这两个结论互为因果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这世界上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的旨意都必定存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若真的是信靠神，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要把你吞噬。他透过什么把你吞噬？透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把你吞噬，让你把你抓到这整个的体制当中。我们常常说，哎呦，基督徒不大适合做公务员的。你知道，如果换成耶稣基督的话，他会怎么讲吗？耶稣基督的话说，就基督徒不大适合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所以你们才要分别为圣，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们才要脱离这个世代。耶稣没有说你脱离公务员队伍，脱离共产党的队伍，脱离体制。耶稣说你要脱离这个败坏的世代，因为这个世代是世界上的事，是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的。你要脱离的是这个极大又败坏的情欲，要脱离的是这一个。而这一个的情欲，它不是仅仅在你心里面，常常在你心里面搅扰你的，它是整个世界运行的法则。然后呢，就会有很多人说，那我脱离了这个世界怎么活？你活在这个世界才不能活，你脱离了这个世界有的活了，你脱离了这个世界有的活了，上帝的普遍恩典仍然是可以让你活，而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才没得活。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现在你们都在这个世界当中啊，你们有房子、有存款、有车子，然后呢，洪水来了之后呢，你啥都带不走。什么都带了，然后呢，车子还会被裹挟着把你撞翻了，你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致命的武器，你手中所拥有的一切东西都会成为真正致命的武器，无处可逃的。